喜乐的泉源第十一章，祈祷的特权。上帝借着天地万物和圣经的启示，又以他的先见之明以及圣灵的感化与我们说话。然而这还不足，我们也需向上帝畅叙衷曲。我们需与天父有真正的来往，才可获得灵性的能力和生命。我们的心虽倾向上帝，虽或我们思想他造化之功和他的慈悲恩典，然而这也不可算实在是与上帝相交。我们必须将关乎本身的生活方面的事与他谈论。祈祷是人与上帝的倾心谈话，像同知己的朋友谈心一样。我们之所以要祷告，并不是要叫上帝知道我们的境遇，乃是因为祷告能够使我们接近上帝。祷告不是使上帝下来见我们，却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。耶稣在世之时曾教导门徒当如何祷告，叫他们把每天的需要以及一切挂虑都交托与上帝。他保证上帝必俯听他们的祷告，照样他也必垂听我们的祈求。耶稣自己在世之日也常常祷告，他与我们一样为人，一样软弱，一样有缺乏，所以得时常恳求天父给他新的能力，以致可以担当责任，忍受各种的困难。他在万事上都是我们的模范，讲到我们的缺欠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并未犯罪，他的性情是远避邪恶的。在这罪恶的世上，他忍受精神上的种种困苦忧患。他成为人，就是祈祷成为必须之事及人的一种特权。他从与天父交通之中得到安慰和快乐。人类的救主和上帝的圣子尚且觉着必须祷告，何况我们软弱负罪必死的人，岂不更当时常切心祷告吗？我们的天父等着要将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有权利可以畅饮无穷的慈爱之泉，但我们偏是这样的不常祈求，岂不可怪？上帝的儿女虽是最微小的人，若是诚心祈祷，上帝都愿意听，都肯听。但是我们往往很明显的不愿将我们的缺欠禀告上帝。上帝满心的爱怜我们，愿意将我们所求不到想不到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而我们仍是信心微弱，很少祈祷。你想天上的天使对于我们这样穷苦软弱易受诱惑的人作何感想呢？天使欢喜与上帝亲近，欢喜在他面前膜拜，是与上帝结交为最大的乐事。然而其迫切需要为上帝才能赐予辅助的人类，却似乎在没有上帝圣灵照亮，没有上帝圣言庇佑之下，反而怡然自得。恶魔的黑网围着疏于祷告的人，仇敌常用耳语式的试探诱他们犯罪，这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利用上帝所赐祈祷的权利。祈祷是信心手里的钥匙，可以开启天上全能无穷之宝藏的库房。那么上帝的子女为何要疏于祈祷呢？我们若不时刻祈求，时刻警醒，就有渐渐疏忽甚至离开正道的危险。我们的仇敌常在设计拦阻往施恩宝座去的道路，使我们不能以恳切的祈祷和信心获得上帝的恩惠和能力来抵挡试探。上帝垂听我们的祈求是有相当条件的，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觉得需要他的扶助。上帝应许说，我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饥渴慕义仰望上帝的人必得满足。我们必先敞开心门接受圣灵的感化，然后才可得上帝的恩赐。我们的需要甚大，这是足以使上帝开恩的一个很有力的理由，但必须开口求他， 他才替我们成就。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我们若是心怀恶念，有明知的罪还不愿意解除，上帝就不会听我们的祈求，唯有痛悔改过的人，他的祈祷必蒙悦纳。若是我们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的过错都改正了，就可信上帝必听我们的恳求。我们自己的功劳绝不足以取悦于上帝，但基督的大功劳能够救我们，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孽。然而我们也有条件要遵守，方可得上帝的悦纳。有效的祈祷第二个条件就是信心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们信他的话吗？主的应许是宽大无穷的，那位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们虽未立刻得着所祈求的，仍需信主，却已听见主会应允我们的祈求。我们的眼光短浅，常有错误，所求的事有时与我们并无益处。所以天上的父就照他的慈爱，常将最有益的事赐给我们。若有上帝的真光启发我们的眼光，而能明白事情的真相，就会知道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正是我们自己所要的。在祷告似乎未蒙允准时，我们需以信心坚守上帝的应许，因为时候一到，上帝必将急需的恩典赐给我们。但若说上帝必须照我们的意思应许我们所求的事，就是妄想，是轻慢主。上帝是全智全能，必不差误，他是至善的，绝不将好东西留住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。所以你的祈求虽一时未得应允，却不可疑惧，当依靠他，专心信主确切的应许，因为圣经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我们若没有信心，而凭心中的疑惑惧怕来蠢度事理，或要解决自己所未能看清的事，这不过是使忧虑加深加重而已。但我们若觉得自己软弱无能，凭着谦卑的信心到上帝面前，将所有的缺陷说出来，上帝是全智全能的，是鉴察万有的，是用他的道和旨意管理一切的，他必肯也必能垂听我们的呼吁，以真光照耀我们的心灵。诚心的祈求能使我们契合天心，我们虽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即刻看出救主是在俯身垂顾我们，但实情却是如此。虽不觉得他的安慰，但他有大有仁爱慈悲的手却是按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在上帝面前求恩之时，自己心里也当存着仁爱宽恕的意念。若是我们自己没有宽恕别人的心，如何可以向上帝祈求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呢？若是我们盼望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必须赦免人的罪，好像自己要得上帝赦免一样。祈祷的恒切也是上帝应允祷告的一个条件。我们要在信心与经验方面增长，必须时常祈祷。圣经说，祷告要恒切，又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彼得劝勉信徒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保罗也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犹大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。不断的祈求乃是不能断的绳索，能把我们的心灵与上帝联络起来，使由上帝而来的生命得以进入我们里面，又由我们的生命中发出纯净与圣洁，再回到上帝那里。祈祷必须殷勤， 不要让任何别的事阻挡你，总要竭力使你心灵与耶稣联合的道路常保持通畅，尽力地找机会往祈祷的地方去。凡切心愿与上帝联络的人，必常赴祈祷的聚会，忠心尽他们的本分，竭力祈切收获所能得到的益处。他们必利用一切机会置身于能领受从天而降的亮光之处。我们常常与家中的人一同祷告，更不可少的就是我们必须在密室中个人自己的祈祷，因为这是灵性上的生命。若是我们轻忽祈祷，灵性一定不能兴盛。单在家庭里或在聚会中的祈祷是不够的，我们当在幽静的地方让上帝鉴察我们的人生。密室里的祈祷只有听祈祷的上帝才能听见，在那里没有好奇的耳朵来偷听，这样秘密的祈祷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刺激。他必安静而热切地寻求上帝，上帝鉴察隐情，垂听人从心里所发的祷告，必发出甜美常在的感化力，感动我们的心。如此安静单纯的信心能使人与上帝交通，得到上帝的真光，肥沃我们的灵性，加增我们的能力，使我们可以抵挡撒旦，因上帝是我们能力的坚固台。你要在密室中祈求，在每天工作之时也当时刻心里仰望上帝。古时的义人以诺就是这样与上帝同行的。这些默默的祷告正如宝贵的馨香升到上帝施恩的座前，心里如此与上帝联络的人，撒旦必不能胜过。人要祈求上帝，原是无时不合、无地不可的。我们若用心灵诚切祷告，绝无一物可以拦阻我们。在街上人多的地方，或在买卖的商场，我们都可以祈祷，求上帝引导。正如古时尼西米上奏亚达薛西王时，先求上帝指引一样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可找到与上帝交通的密室。我们应当敞开心门，邀请耶稣为贵宾，来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在我们四围虽有腐败和罪恶的潮流，我们却不必受玷污，尽可以呼吸从天上来的清气。我们以诚实的祷告将心灵抬高到上帝面前，就可将心门掩蔽起来，杜绝一切邪恶、一切恶念。凡肯敞开心门接受上帝的恩赐和扶助的人，他必在与世不同的圣洁的空气中过日子，与天国有随时的交通。我们对于耶稣需有更清楚的认识，对于将来永生知识的价值需要更深切的了解。上帝的儿女都当有圣善的美德充满心中，要达到这种地步，应当祈求上帝将天上的事指示我们。我们的灵性要向上仰望，求上帝给我们一吸天上的空气，我们可以与上帝十分相亲，以致无论遇见如何不测的困难，我们的心就自自然然地倾向上帝，如葵花倾向日光那样自然。当将你的需求、你的喜乐、忧愁、挂虑、惧怕一一摆列在上帝面前，莫以为上帝担当不起你的担子，莫以为上帝会感到疲乏。主既把你们的头发都计算过，绝不会漠不关心他儿女的需要。圣经说，主是满心怜悯、大有慈悲的，他为我们的忧患所动，我们诉说苦楚，他一听就大发慈心。我们没有忧心的事都该告诉他，他是治理天地万物之主，支撑宇宙的神，没有担当不起的事。凡与我们的平安和幸福有关的事，他无有不注意的。我们一生的经历没有一件他不愿明鉴，我们的困难他没有一样不能排解。他的子女中最微小者所遇的灾祸，所有忧虑或喜乐的事，所有诚恳的祈求，天父无不一一鉴察，无不利于注意的。 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清楚，非常完美，好像在全世界上，他就为那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然而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不是只在祈祷的开始和末尾提起他的名就够了，却要存着基督的心智和精神祈祷，同时又信他的应许，靠他的恩惠，并行他所行的。上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当隐居，成为修道士，不与世人往来，才可专心敬拜他。他所要的乃是我们无论在幽静的地方或在热闹的城市，一生都要效法基督。凡人若一味祈祷而不做别的事，他的祈祷不久也必停止，纵不停止也必成为刻板文章。凡人独居僻地，不与社会往来，不尽基督徒所当尽的责任，也不背负十字架，虽明知救主曾为他劳心费力，自己却不为主殷勤做工，这人必致失去祷告的主题，无事可以祈祷，而失去虔诚的动机了。他的祈求必变为自私自利，他必不能为众人的缺欠或为振兴基督的国祈求，也不求得能力为主工作了。我们若放弃与大家一同聚会，而在为上帝所从事的工作上互相劝勉、互相鼓励的机缘，就要遭受一种损失。上帝的真理在我们心里也就失去其清晰的印象和重要性。我们的内心不再受圣战的感化与开导，灵性便渐渐衰弱。在基督徒的交通上，我们常因缺少彼此的同情，受到不少的损失。人若专顾自己，不与人往来，便是未尽到上帝所有他尽的责任。我们所有社交的本性若得合宜的培养，便能使我们同情他人，且能教我们在上帝的工作上有力量并得到发展。若是基督徒愿意互相来往，谈论上帝的慈爱和赎罪的宝贵真道，他们自己的心必能觉得舒畅，也可互相帮助，奋发精神了。我们天天可以学习更深切地认识天父，在他的恩惠上加添新的阅历，于是我们就极愿述说他的大爱，我们的口越说，心就越热，越发奋兴。若是我们少注重自己，多想多讲耶稣，就可多与主亲近。若是我们每次获得上帝的保护，便会思念上帝，时时想念他，又欢喜颂扬他，赞美他。我们讲论世事，都因我们对于那事有所注意。我们谈论朋友，因为我们爱他们，与他们是忧乐与共的。然而，我们敬爱上帝，比爱朋友的理由大得不知多少倍。自然，应当让上帝占我们思想上的第一位，又时时不停地述说他的美德与他的能力。上帝赐下富足的恩惠给我们，不是要我们专想获得这些恩典而不思议有报答。他的宗旨是要提醒我们来思念他，使我们因为敬爱和感激他，并与天上的施惠者联络起来。我们入俗太深了，应当举目观望天上圣所敞开着的门，看上帝的荣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我们应当多颂赞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。我们敬拜上帝，不当专以求恩和得恩为念，不要时常单想到自己的需要，而不想到所受的恩惠。我们的祷告并不太多，但是感恩真太少了。我们连连不断地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然而感恩之心以及称谢之念是何等稀少呢？古代在以色列人聚集敬拜之时，上帝吩咐他们说，在那里 耶和华你们上帝的面前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，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上帝赐福。凡为荣耀上帝而行的事，当存欢心之心情去行，要歌颂称谢的去行，不可带着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们的上帝是仁慈之父，我们敬拜他不可视为忧心愁苦的事，当以敬拜他并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为可喜之事。上帝为人预备伟大的救法，他不愿他的儿女把他当作一个苛刻的主人。他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每逢他们敬拜他，他极愿与他们同在，施予福惠和安慰，使他们的心充满喜乐与仁爱。上帝很愿他的众子女在敬拜中得安慰，在一切服务中觉得是快乐多于困难。他也愿意一切敬拜他的人心中都能够存着他如何爱怜、如何照顾世人的思想，则他们每日做事心中就得欢乐，又能得着上帝的大恩，以致待人接物都可诚实忠信。我们必须围聚在十字架前，基督与他的被钉当为我们的言语思想的主题，心灵深处的快乐感受。我们受上帝所赐的大恩需要一一谨记在心，既已体会到基督的大爱，就当甘愿将凡事都交在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手里。感谢的声音向上升，我们的心就可借此更进天国。上帝在天上的庭院中常受歌声音乐的敬拜，所以我们每次发出感谢的心也正如天上的崇拜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上帝。我们当满心喜乐，用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来敬拜造我们的上帝。